哦，13集，《哥林多前书》第10章，从第一节读到13节，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跟读下一节。《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证实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来，预备，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的话。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以史为鉴，学习敬畏"，有请动物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久没有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今天在这里面一见面，是不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哈？虽然我们换了环境，每次都感觉好像我们很不稳定，这就让我想起来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也是不断的这个挪移帐篷。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40年总是在搬家。40年，大家知道不知道他们一共搬了多少次家？42次，所以呢，也有人称这42次为叫做属灵的42扇。我很感恩，很感恩。神让我们不断的接着这样的一个搬家，让我们就思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稳定呢？什么时候才能够稳定的一个环境，稳定的一个场所，让我们长远的聚会？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是不是我们的盼望啊？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可能给大家用我们河南话说，拔一点气门芯。就是说这种可能在地上不是容易实现的啊，最终完全实现呢，是要在天上。所以天上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天上的安息，天上的喜乐，才是我们永恒不改变的。阿门。我们每一次聚会，我们中间有10分钟休息，因为前面有祷告。 又有唱诗，10分钟休息。大家一个礼拜没见了啊，其实有的可能没有一个礼拜，因为周五都有小组嘛，都会见面。但是每次见面，大家关系很好，有说不完的话。10分钟的时间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场所啊，有一点炸的感觉，都在说，哇哇哇哇的说，10分钟给大家休息，安静，上上洗手间，没有什么事呢，这个就安静的预备自己的心，准备朝见主。那有一点事呢，可以做简单的交流，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这个好像把10分钟当成了我们，哎呀，好好说说话，好好发挥发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个10分钟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安静在主的面前，更好的来亲近他，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带着渴慕的呈现在主的面前，这是10分钟更好的利用。让我们这个10分钟不是在这里面说闲话啊，我们有事呢就说事，但是呢不要影响别人哈，安安静静的在神的面前。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为了今天的聚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再一次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主你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求主你此刻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此刻。就安静我们的心，好使我们能够带着一颗安静、一颗渴慕、一颗仰望的心来亲近你。主啊，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若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主啊，我们求主你为此除去一切世界的喧嚣。除去一切繁杂的琐事的事情对我们的搅扰，让我们仍来到你的面前，如同玛利亚一样，得着上好的福分。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主你此刻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你的话语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祝福今天在普天之下各族各民各方，凡是有3个或2个奉主你名的聚会，主啊，求主你与他们同在，如同与我们同在一样，施恩给他们，如同施恩给我们一样。主啊，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一同在主你的面前得着主你的喂养。谢谢主，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因着你的话语被更新变化，直到满有主你自己荣耀的形象。谢谢主，主啊，我们也求主你祝福我们中间的孩子们，主啊，你开他们的心窍，主啊，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浇灌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因着主你话语的浇灌，有着渴慕你自己的心。亲爱的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亲自的来眷顾我们中间年长的。主啊，求主你看顾他们，赐给他们美好的灵性，也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主啊，你也赐福在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愿你此刻伸出你大能钉痕的手，一一的抚摸我们每一位生病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你的恩手中得着痊愈。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中间有忧伤的，有重担的，主啊，求主你安慰，求主你擦干我们忧伤人一切的眼泪，主啊，求主你使我们因着在主你的恩典中。 我们的忧伤变为喜乐。亲爱的主啊，我们中间若是有人受到各种情形捆绑的，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工作，无论是情感，主啊，我们求主你亲自的释放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因着有你的同在，过着喜乐、平安、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谢谢主，谢谢主，你赐福在我们中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我们刚才读了《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的1到13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提出来了警戒，并且也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应该怎样的靠着基督过得胜的生活。那我们从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其实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历史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相似，就好像当年保罗在这里面举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在旷野中的那个失败。我们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好像真的是不应该。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出埃及之前，他们经历了神，他们甚至于看见神在他们中间的那个荣耀，神借着摩西降下十灾给那些抵挡神的埃及人，是不是？埃及人他们因着不愿意让以色列离开，法老因着不愿意失去这几百万的劳动力，免费的劳动力，所以呢，他们千般的阻挠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使他们不能够去敬拜神。那么，因着他的阻挠，因着他的因着他们与神的选民为敌，事实上呢，从现象上是说，他们是在与神的选民、与神的百姓为敌，可是事实上在背后呢，他们是在逼迫神，是在与神为敌，是在做着抵挡真神的事情。那么我们其实从历史里面看到啊，有好多抵挡神的人，抵挡神的民族，抵挡神的国家，最后都走向了覆灭，可是这些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呢，仍然一代一代的人有不服气的，啊，总是有那些人觉得自己可以啊，人定胜天的人总是会有，所以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个是抵挡真神的人，这是一些抵挡真理的人，这是一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一切来与上帝较劲的这一群人，他们总是不服气，所以埃及人是这样，埃及的法老是这样，在历史上许多的君王也是这样，近现代也是这样，我们所处的环境还是这样，这些人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圣经里面说的。这些人是一种怎么样？没有灵性的人，他根本看不懂历史。你要想教训他们醒悟，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但是无独有偶，那么我们信的人就一定会敬畏吗？所谓的信的人就一定会遵行神的旨意，完全遵照神的话语去行吗？那也未必，信的人也未必。啊，所谓的认识神的人，所谓是被称为神儿女的人，也未必不信的人抵挡。我觉得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一样，主耶稣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对，不知道就是不晓得啊，他们不晓得。但是我们今天被称为神儿女的圣徒、信徒，那么我们晓得不晓得？”我们都晓得，但是到关键的时候怎么样，又不晓得了。很多的人就说：“哎呀，道理是那样，道理我们都懂，可是现实怎么样？很残酷啊，现实很骨感，是不是？所以有好多人在信仰和生活的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中，最终我们成了俘虏。”我们向信仰怎么样？我们开始抗拒，我们向生活中的益处，我们开始妥协，我们向真理，我们开始抗拒，我们向自我、自义、自私开始怎么样？妥协。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口口声声的会说，我们要以上帝、以基督为中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基督是基督，我是我，道理只是给人讲的，但是却不是给我们行的，这是一种非常可惜的现象啊。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保罗也针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把这一段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拿出来。为了是要警戒意思，警戒哥林多的人，警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让他们以史为鉴，要向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要心存敬畏，以至于使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靠着基督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段经文呢，我要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保罗讲述祖宗所蒙的恩典，讲述祖宗们，以色列的祖宗们所蒙受的恩典。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段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讲保罗以史警戒哥林多，以历史来警戒哥林多，5节到10节。第三个部分呢，讲到历史是后世之人的见解，历史是后世之人的见解。11节到最后13节。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1节到4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临磐石，那临磐石就是基督。好，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哈，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对这些圣徒，虽然软弱犯罪，虽然对他有很多的诟病，抵挡他，甚至于攻击他。可是保罗仍然站在基督的福音里面跟他们说话，称这些人为 弟兄，称他们为弟兄，而不是因着这些人攻击保罗就否认这些人弟兄们的这个身份啊。所以呢，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这里面表达的是保罗有一颗为父为母的心，一个要跟我这个冲突的人，如果按照我们的性格，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会怎么处理那些抵挡我们的人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你要走岔路怎么样？走吧，我有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你要不听，你去撞南墙，你撞了南墙，我也不拉你。啊，希望他撞了个头破血流，完了以后呢，我在中间看笑话。有时候有这样不健康的心理。但是保罗却不是这样，这些人虽然对他不够礼貌，这些人虽然对他不够尊重，这些人虽然对他有很多的这样的攻击，可是保罗仍然愿意在他们能够在真理里面归正，愿意他们能够在真理里面行事，愿意他们明白知道真理，明白真理，并且愿意他们能够在真理里面归正他们自己，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保罗在对谁说话？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对不对？那外邦人的教会都是外邦人，他们算不算以色列人的后代呢？不算，从血统上他们不算。以色列人的祖宗经过旷野，是以色列人的祖宗，而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却不是以色列人。从某种角度上，以色列人不是他们的祖宗，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却告诉这群人说：“我们的祖宗。”保罗为什么会说是我们的祖宗呢？啊？属灵的，对。保罗在这里，他没有把外邦人列在神的恩典之外。虽然从血统上来看，以色列人跟哥林多人没有什么关系，哥林多人大多数哥林多教会的人都是外邦人，跟属这个跟这个血统上的犹太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用的是我们的祖宗，用了我们的祖宗。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真子孙。从属灵的地位上，我们就是属天的以色列人。阿门。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是把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是看为神的儿女，亚伯拉罕的真后裔，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他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是因为。”这群人虽然对我个人不好，但是没关系，只要你们是真心信靠神的人，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就是神的选民。阿门。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这句话，他撇开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圣徒，通通的都带到了基督的面前，借着基督，借着 对基督的归信，让我们从历史上的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是神国度的选民，都是神的真儿女。阿门。所以呀，我们看到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个保罗的胸怀。保罗的胸怀，他不是那种小富即长啊，不是那种对人，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你哪里面得罪我了，我立刻就要跟你怎么样，给你点颜色看看啊。所以，那我们看到哈，接下来他就讲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这个云下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引导以色列人。白日有云柱，夜晚有火柱，使埃及的追兵日夜都追不上他们。埃及的战车、兵马多快？现代化的部队，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人是一群怎么样？老弱病残的为奴的难民，做奴隶做惯了，知道吗？做奴隶做惯了，做奴隶做惯了，他这个人格啊、性格啊都比较懦弱。唯唯诺诺的。如果法老的追兵一旦追上，我们想以色列人能不能跟法老的追兵战一个回合？立刻就举手投降了。我这个在监狱里面待过啊，这个监狱里面犯人见到警察啊。那个狱警都要报告干部，在这一边报告干部要说话，要跟干部请示什么事情，要想说什么，表达什么，他要先报告干部。报告干部还不行，立刻怎么样？是蹲下来说，报告干部啊，蹲那了。我们有时候就说，哎呀，你看这个人，这个里面那些犯人都互相嘲笑，你看这个人就像哈巴狗一样，报告干部哗就卧那了，啊，是这样。都习惯了，问了这见到警察就夸问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多少年？400年呐、啊！400年完了以后呢，他们要见到埃及人来怎么样？同样有点像报告干部一样，所以怎么敢跟别人递招呢？根本不敢。所以云柱火柱成为以色列人与仇敌埃及人中间的怎么样？隔断，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在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中间形成了一个屏障，让埃及人无论快马加鞭还是怎么样的追击，总是怎么样，日夜兼程也追不上。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眼看着那个仇敌就追上来了，对不对？就追着了。你说追着了，对于埃及人来说是如同怎么样？狼进入了羊群。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哇，那些人甚是英雄威武，到我们中间如同砍瓜切菜一样。咔嚓咔嚓的就把人给消灭掉了，害怕担心，因为在云柱火柱没出现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是不是害怕？哎呀呀，不得了了，就好像刘兰芳的小说，哎呀妈呀，不得了了，哇咕哇咕，赶快跑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看到哈，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虽然在当时，没有亲眼看见神，在埃及的时候降十灾，一灾一灾的降，他们都经历了。现在出了埃及，这位上帝虽然没有让他们看见，但是呢，借着这些神迹，依然将荣耀显明在这些人中间。阿门。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如果我当时经历了那些以后啊，啊，我保证要比以色列人刚强。”哦，我想的是，你一保就不保证了，你保的是可能很歪，这个保不正，一定是保歪的。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他们看到了有云柱火柱，经历了那么大的神迹，白天云柱，夜里火柱，而且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我们讲以色列人过红海，以色列人过红海是海水。现在那个视频呀，这个电影、电视都演出来了，是不是？那个海水分开裂为两半，两边这个立起成垒，就好像是墙一样。以色列人下去怎么样？走干地。结果呢？那个水是真是假？那个水是真的，水怎么可能立起来成垒呢？这不是神的荣耀的显现吗？接着环境显出神的荣耀。那如果说我们说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假的，这个或者是杜撰出来的，没有真正的过红海。那后面的埃及的法老追兵，通通都被淹死里面了，这又是个事实。去年我看这个有一个新闻介绍，一些考古队在红海里面就发现了很多这个过这个出埃及时代的那个战车马兵的那个在海底红海的海底发现的哈。那我们看到白天云柱火柱的经验和这个过红海的经验，都是当时以色列人那些保罗称为我们祖宗的那一群人，都是他们亲身的经历、亲身的这个经验啊，他们受洗归入了摩西，从为奴之地。这个为什么要归入摩西呢？从埃及为奴之地，从埃及法老的权威之下、奴役之下，归向了摩西，成为自由的人，成为一个被称为神名下的人。从此以后，因着归向了摩西，走向了自由，不再受法老的奴役。那么这一群人不仅有这样的神级的经验。他们也吃了一样的零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吃零食是什么？玛拿，玛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没吃过。但是圣经的描述，那个玛拿像什么呢？像那个研碎的那个籽哈，一粒一粒的，但是呢又跟那个不一样哈。这个热了能化，放时间长了。生虫变质还能臭，是不是？还能煮稀饭喝，还能煮干饭吃，还能够磨碎了做饼。你看哈，哎，这个很奇特的一种食物哈，上帝的赐予。那么不仅吃了这些零食，而且还喝了灵磐石所流出来的灵水。历史里面有两次磐石流水，第一次是在哪里？啊，利非丁。第二次呢？啊，伊利巴，米利巴。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在那个当时的。整个的旷野里面，而且上帝所显出来的那个水特别的奇特哈、啊，它不是从地里涌出来的，它是有没有现成的水在那里放着？没有，不像以琳，到了以琳有什么12股的水泉，可是这两次的磐石流水都是没有水的，然后。摩西第一次怎么样？ 击打磐石，磐石就裂开了，完了以后从磐石里面就流水了。那第二次呢，还同样啊，本来上帝让他吩咐摩西呢，又再一次的击打，磐石里面又流出来了泉水，让以色列人能够喝饱。那我想啊，保罗举了这两个，一个是云里、火里、水里啊，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吃了零食。那这些经历对于以色列人是一个特别奇特的。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向往，我们觉得呀，这个如果我当时也在其中的话，我肯定要好好的爱主，好好的顺服。其实接下来我会说啊，那我们看到这些人经历了神特别奇妙的恩典，但是第四节说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上帝最奇妙的供应啊！那我们看到，从红海经过洗礼，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归入摩西的选民，归入摩西的选民。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呢，这些人啊，这个他们同时呢，又吃了这个上帝奇妙供应的这个灵粮，喝了灵水，按道理是应该心存敬畏、心存感恩，但是。这一群人中间，从第五节就给我们看到哈，他们虽然经历神奇妙的护理、神奇的保护，让仇敌没有跟上，又在他们的眼前把仇敌给淹死在海里。那这里都是对人的信心的鼓励。那么我们相信，当我们靠神的时候，撒旦魔鬼永远都没有办法追上神的儿女。阿门。我们今天有看不见的云柱和火柱，可是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时候，我们有好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的信心，我们说，我们如果当年看见云柱火柱，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信。但是今天的云柱火柱以另外一种不可见的形式，它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会相信那个。让埃及法老追不上以色列民的那个追兵，今天也同样，法老的追兵追不上他的教会，大家信不信？追不上他的儿女。虽然撒旦魔鬼有的时候很猖狂，眼看着就好像追上了，但是怎么样，还是追不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信心不够，我们还会很害怕呢？我们还会前怕狼后怕虎呢？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那么保护我们的人呢？也是必不打盹必不睡觉。阿门。因为耶和华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也照样会保护我们。阿门。所以，我们有好多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侥幸，我们今天的担忧，完全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以色列人吃了零食，喝了灵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身上的衣服怎么样？没有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破，是不是？40年就穿那一件衣服吗？不知道。总之，我想，脚上的鞋没破，身上的衣服没有烂，这是神奇妙的护理，神奇妙的供应，让他们天天有吃的，天天有喝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神的儿女的真正的养护是谁？是神。我们今天担忧的是什么？没吃的，没喝的，没保障。我有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呀，我今年都60岁了，我在教会里这差不多干了一辈子了，干了一辈子了，接下来干不动了怎么办？要退休，退休了怎么办？我们没有保险，没买，教会没有给我们买保险，没有养老金，怎么办？我还好，我还有姊妹，我们一起干的，都干到老了，啥都没有，没有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住院都是自己完全自己出费。有段时间我就有点说，呀，将来。退休了，干不动了，谁给我发养老金呢？谁如果生病住院，谁给我出医疗费呢？没有工资了，哪有医疗费呢？我的孩子谁来给我养呢？哎，有段时间想到这里就，心里面就开始有点点炸了。这就祷告主啊，不能够被这种事情困扰。祷告，那养活麻雀的主，也必然养活我。阿门。虽然这个，也许我们指望人，或者是指望教会，我就在教会早晚，我们中国的是家庭教会，早晚被逼迫，教会没有了，解散了怎么办？那谁还就教会会给我们这个一点生活费？但是教会一解散，你哪有生活费啊？但是后来祷告以后，想到的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出埃及，在旷野里面，谁养他？上帝养他。他们有没有想好在出之前？跟摩西谈谈，将来我出了埃及以后，不知道走多少年，你这多少年你每天供应我多少粮食？我一家五口人，你一天供应我3斤米，2斤面，再给我1斤猪肉，2斤鱼，有没有谈好？通通没谈好，是不是？当然，以色列人肯定不能够吃到猪肉的，没有谈好，就是凭着信心就走了。就是凭着信心就走了，所以基督徒走的永远都是天路，永远都是信心的路，直到死的那一天去见主，都要凭信心，不然你死都死得不安生。所以我们这样的看的哈，当时这群以色列人，他们什么都没有，上帝在旷野里面养育他们40年，40年没有缺吃，没有缺喝。不仅有玛拿吃，有这个磐石的矿泉水喝，有没有肉吃？吃的什么肉？吃的鹌鹑肉，对吧？除了鹌鹑肉以外，他们有没有吃过其他的肉？啊？有没有？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来吃肉？给他们羊肉，给他们牛肉，有没有？圣经里面没有，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有，没有写出来。以色列人在旷野会幕建起来以后去献祭，献祭的有的肉是不能吃的，燔祭都要烧掉了啊。可是有的祭肉呢？有祭司的，也有自己的，自己也能吃肉。所以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感悟，有一点感悟。这个凡是有肉吃，吃肉的以色列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都是献祭的，都是奉献的，都是献祭的。他越是奉献，越是侍奉，越是愿意把自己的献给神，他越是有的吃，越是不愿意拿出来的。他也不愿意去献羊，他也不愿意，更不愿意去献牛。他连一只鸽子、斑鸠他都不愿意献，你说他能有的什么吃啊？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特别插了一点，弟兄姊妹，你们要舍得在上帝的面前奉献。你越是奉献，有人说奉献会上瘾，为什么呢？你献牛你吃牛，献羊你吃羊，你越奉献你吃的越多，上帝的祝福和恩典就丰丰富富的临到你。你不要觉得抠抠搜搜的，你说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舍得拿，那个不舍得拿，你越是不拿，最后怎么样？你只能够看着别人吃肉，你连汤都喝不到，你只能够闻闻别人怜悯你，跟着一口羊肉汤喝，别人牛肉汤喝，但是你不能够吃得太饱。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后期圣经里面没有记，就我就想圣经里面没有记，但是我透过圣经的历史，我在思考。这些事情没有写，就是为了要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思考这件事情，我们要思想这件事情。一个真正的甘心乐意、愿意奉献侍奉的人，上帝给他不仅有玛拿，不仅有这个灵水，也会给他有丰丰富富的。食物，阿门，让你一无所缺。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样的经历，下面保罗就讲到第五节，就讲的哈，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些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保罗在这里面说，那些人多半是。神不喜悦的，多半为什么多半是不喜悦的呢？多半不喜悦，为什么神？神难道不一样的看人吗？神难道对人不一样吗？在神的眼里也分三六九等吗？在神的眼里，通通都是公平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表现却分出来了三六九等。你自己把你自己归类在哪里？你一个有信心的，一个愿意在神面前摆上的，一个愿意在神面前奉献的，专心侍奉的人，上帝就会祝福；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上帝就会祝福；一个混在以色列人中间出埃及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混在中间出埃及的有哪些人？闲杂人等。闲杂人等，这个什么叫闲杂人呢？闲杂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可能因着利益，他们向埃及人屈膝，然后来辖管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可能是监工，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管理以色列人，而不是。埃及人让以色列人管理以色列人，让哪些以色列人管理以色列人呢？就让那些投降派、那些脊梁骨软的人、那些膝盖软的人、那些喜欢安于奉承的、那些贪图世俗小便宜的人、那些心中有贪婪的人，所以就让他们去管理以色列人，就好像当年中国出了很多的。像日本人卑躬屈膝的汉奸一样，当时犹太人中间也有这样的一群人， 所以呢，这群人呢，后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这些人也跟着走了。他们跟着走是随大流，他们并不是为了去侍奉神，只是因为干活的人都走了，监工在那监谁呢？是不是？他监工，如果干活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来监工了，结果监工就成干活的人了，是不是？所以为了不干活，他们就跟着一起走了啊！啊，他们是要跟着以色列人走，以色列人到旷野去做什么的？去敬拜神的这群人跟到旷野里面怎么样？是看热闹的，啊，是看热闹的，是随大流的，是随随便便的哈、啊。我们看看这个，用现在的话说是打酱油的，是不是？我们来打个酱油看一看，这些人到底结果怎么样？可是走着走着，他们却发现这群人怎么样？这群人发怨言，这群人发牢骚，这群人在以色列会众中间呢，制造纷争，制造矛盾，制造怨言，然后呢，鼓动以色列人不明真相的以色列人，然后呢，跟摩西作对。其实，教会里也有这样的人。当一个人说你坏的时候，大家会考虑；当两个人说你坏的时候，怎么样？大家会什么？三个人要说你坏的时候，怎么样？你这个人估计真快，有很多人不会分辨，啊，这个三人成虎是不是？啊，三个人说，所以有的时候啊，教会里也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不是事实的一些话来对教会进行一些攻击，所以不了解真相的人呢，就会信以为真。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群人虽然，他们在背后做，可是圣经里面说什么？这一群人，我们用今天的话说，人在做，谁在看？神在看。这些人在人的面前装的好像又属灵又爱神又敬畏，但是其实这些人是可能是当时以色列人中间的怎么样，蛀虫。这些闲杂人，不干活就是专门找事，干活的人呢总是有事，不干活的人呢他还总是为了那些干活的人，对着那些干活的人指指点点。你一干活你有错，你不干活的人永远手揣在口袋里没有错，是不是？谁都不得罪，一干活一要干活一指挥干活就会有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些人是神所不喜悦的人，这些人是神所不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就倒闭了。他们也没有信心走跟随摩西去迦南的路，他们也没有意愿跟着摩西来侍奉神，他们更没有意愿愿意建立一个一生讨神喜悦的家庭生活，所以他们。跟着就掉队了，不仅死了，而且呢，最终他们虽然跟了一段，最终还是会坠入墨黑的阴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境界。保罗在这里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境界。这个我们要境界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讲出了这一段历史，他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是我们的见解啊。这个见解是要让我们拿着这些事来思考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的跟随。首先说，我们今天的跟随到底是因着什么？是因着大家都走了。还是我们看见了神他自己的恩典和荣耀。我们今天走上这条路是受人的影响，随大流，大多数的人都走了，我们大多数人都信了，还是我们今天亲眼看见了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些是我们的见解。 我们今天走上这条路，我们到底是上帝爱的吸引，上帝全能的呼召，还是上帝救恩临到了我们，让我们不得不爱他，跟随他？所以我们的见解是，我们要自我反省。因为你如果目标不明确，你的信心不明确，你的跟随动机不是出于神的话，在这条路上，像那些在旷野里面发怨言的那些人一样，那些闲杂人一样，最终这条路他是坚持不下去的，遇到苦，遇到累。遇到逼迫，遇到十字架的对付，遇到生活的艰难，心灵的煎熬，就会放弃主。这条路走不下去。走这条路全然是信心。摩西也不知道旷野里面有玛呢，所以他也是脑子一热，带着以色列人出来了。但是他有一个信心，就是相信那位呼召他的耶和华神必然会供应他，所以他走过来了。他不担心前面吃什么，他也不知道前面有玛呢，他也不知道前面有水，但是他的信心告诉他，上帝不会把他们丢弃。阿门。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跟随主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信心，你要将你的需要单单的仰望神，所以你相信神会供应你全然的需要的时候，因此你就不会对人发抱怨，你就不会说：“哎呀，这个张三不供应我，那个李四不供应我，那个王五对我的供应不够。”纵然王五供应的不够，你的供应真正供应你的是谁呀？是神自己，你要把你的信心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在人的身上，不是在事工身上，也不是在今天的教会身上。教会我们是要努力的建成健康的教会，成熟的教会。但是教会仍然在地上的时候，它不会完全。无论是哪一间教会，它在地上都不会完全，人可能是会好一点。而且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能够撑到多少年。如果你要不把信心仰望在神的恩典中，这个教会被解散了，被逼迫了，像西安一下子抓了十几个人，怎么办？弟兄姊妹没有奉献了，你的供应从哪里来？教会的奉献款被没收了。你的奉献，你的生活费从哪里来？你的生活费一定是从你跪下的祷告中来。阿门。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吧？袁向成的师母，在文革期间，袁向成被抓到北大荒去坐牢了，他的师母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呀，这个没吃的没喝的，儿子也埋怨，女儿也埋怨，没有白面馒头吃。你给我做一个，我拿到学校里面给同学看看，我们家有，然后我不吃，拿回来自己分。他妈做不到，没有。说有一次，也没米，也没面，也没粮，也没钱，什么都没有了，家里没有了。从早上没吃饭，孩子饿，妈妈饿，这个袁师母，就难过。没吃的，到中午看那可能中午就有了，到了中午还没有，妈妈饿，没有，然后到了晚上还没有，妈妈饿，没办法，洗洗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孩子都睡着了。饿的睡着了，也有饿的睡不着的不吭气。袁师母就睡到那里，望着房顶睡不着。 自己不吃饿死就算了，还有孩子的怎么办？也不能死啊，所以就默默的祷告，祷告到后半夜，一夜没睡，到了后半夜就听到他家的那个门呢，咣一下，咣一下，咣一下，咣了三下，咣了三下。他就以为是风刮的，因为门外面呢，这个在北京人呢，他这个冬天冷呢，他外面都要那个用那个塑料薄膜啊，或者就糊上一层报纸，外面还在钉一个门，啊，然后里面一个门，外面那个门这样逛逛逛了三下，他就以为是风刮的，把那个门刮起来逛逛，但是他仔细想想，这不对呀，这个风刮的那个逛逛逛，这个没有节奏的。这个是有节奏的，逛逛逛逛了三下，也没听到人声音，也没有人说话，他就披上衣服起来，开开门，就着外面的那个月光，看这个一开门，门口就放了一个篮子，一个篮子，这个找找也没有人了，然后就把篮子拎进去。拎进去以后，一开开篮子，盖了一个布，拿起来一看，这个里面有米，也有面，还是个白面，也有粗面，还有点钱、粮票、布票什么东西。啊，这个师母感恩呐、啊，还有一点油，据说夜里面啊。拿到这一篮子，虽然不多，但是足以撑上几天了。然后面和面，然后拿点米熬点稀饭，面拿出来做好了。这个还没做好呢，这个那个热气一上来就香了。孩子们，妈，你做啥？妈，你做啥？原来他以为孩子睡着了，其实孩子都饿得睡不着，结果就起来。都叫起来吃吧！今天上帝给我们供应了这些。在历史上有许多许多这样的见证。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对神没有信心，只把自己的眼睛盯在人的身上，这条路走不下去。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全然的全职侍奉神，但是我们仍然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你不要想你的单位可以，你的单位将来有可能有一天你的养老保险得拿不到，你的工资可能也拿不到，你会下岗，你会失业。所以，我们今天有手，我们能够工作，我们以为我们有保障，其实真正给我们的保障的是谁呀？是神。只有你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以后，你才能够真正做到讨神的喜悦。我们要把这些事作为我们的借鉴。我们今天跟随，是因着神爱的吸引，神爱的呼召，我们跟随他。永不后退，阿门。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继续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贪恋恶事不仅是做坏事，所有不讨喜神喜悦的自私自利的事都是恶事。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有人，对吧？不要拜偶像，就如经常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完全迷失了自己，完全放纵自己，没有生命追求的方向，所以每天坐下来吃喝就起来烦躁。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要有意向，每个人都要有方向，教会要有意向，教会有方向，侍奉神的人永远都要有方向。阿门。我们要立志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不喜欢听说，哎呀，我们没有方向。有的人说，我自己侍奉神的人居然跟我说没有方向，那你就赶快回家，打着铺盖回家。 赖在教会干嘛？你如果没有方向，那么你就趁早回家。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的所有的方向在哪里？耶和华是我们的方向，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一生讨他的喜悦。所以，那些放纵自己的人，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引诱。就把蛇灭掉了，所以不要试探主，你不要跟主说，主啊，你要给我试下来这个，我就去干那个。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祷告，我说我有心要去西藏传福音，我就祷告一段时间，但是求你赐给我那个时候。这个开销还比较小，我要求你赐给我3000块钱路费。你要赐给我3000块钱路费，我就去西藏；你要不赐给我3000块钱路费，我就不去。跟神谈得清清楚楚，明码标价。祷告了半年没有，祷告一年还没有。后来我就想，可能神不让我去西藏吧。最终明白了，过红海是凭着信心过的，过约旦河也是凭着信心过的。你如果真的对西藏有负担，你不要求神给你3000块，你也会去。如果你对西藏没有，神不是差遣你去的，你有了8000块，你都不会去。信心，信心在哪里？这个是试探神。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模式是试探神的模式，我们要求神给我什么，给我什么好啊，给我什么样的应许，我就为神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所有的做法，这个所有的想法都是试探神。你要先做主啊，我愿意将我的所有，将我的一切，将我的感恩感动的献给你。接下来你要看神的作为，而不是要试探神。所以最终我们看到哈。这个经文这样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这个所灭。这些不要试探，也不要发怨言。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够听到弟兄姊妹发怨言，发这样怨言，发那样怨言，比如教会没有爱心，教会没有看顾，教会没有这样，别人没有这样。”爱心，别人没有那样。你其实当你发怨言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对神没有信心。当你说别人没有爱心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没有爱心。教会一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一离开，有的去别的教会聚会的人，总会说：“哎，这间教会没有爱心。”他总是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我们看到，不要发怨言。那最终他们遭遇这些事啊，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这些历史上的人，那些人发怨言的，那些没有信心跟随的人，那些闲杂人，他们最终他们所遭遇的，他们跟这个说摩西没有智慧，说摩西没有领导力。跟摩西对抗的可拉一党最后怎么样？他们是不是觉得摩西的权太大了？他们是不是觉得亚伦的权太大了？这些对抗的人最后怎么样？活活的被饿死了吗？地就开了裂，他们就下去。直接下去了，电梯都没有坐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的，要积极的看待，要积极的看待教会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求神在消极的事上给我们看见神积极的恩典。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见解，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犯历史上那些人。所犯的错误，让这个历史的循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 止息，让我们从上帝的恩典中走向恩典，从上帝的荣耀中走向神的荣耀。在最后，保罗就说：“哈，说了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自以为自己站立稳的，自以为自己正直的，自以为自己公平的，自己以为自己对的，要谨慎。有的时候，我们的公平、我们的公正、我们自以为是的，可能就成为我们最终的绊脚石。你们所遇到的、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人过于所能受的。在你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节经文呢，也被称为叫得胜的确据啊，得胜的确据。当我们有软弱了，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会觉得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正是你需要抓住神应许的时候，正是你需要屈膝在神的面前仰望他怜悯你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自己的担子过重，自己背不重、背不动的时候，扛不起的时候，你要屈膝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你救我。让我在这件事上不越过你给我立的界限，不去做非这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不去做那些不荣耀你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挺立得住，让我们能够持守真理。所以，主必给我们开出路。有很多的人犯罪，有很多的人软弱，有很多的人在他们做了不讨主喜悦的之事以后，都会有一个借口，有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呢？推卸自己的责任。哎呀，我实在扛不住了，所以我就那样了。我实在是如何如何了，试探太大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神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祝福，让我们都能够靠他得胜。这是我们得胜的确据，是神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求神赐福给我们，愿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以历史为借鉴。我们今天向神心存敬畏，在每一件事上，我们不要越过神给我们画的那个恩典之线，不要让我们跨过这个恩典的线，走在不讨神喜悦的路上。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各位，让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人得胜，也有人失败，甚至于也有人灭亡。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些经文，借着这些历史，借着这些鲜活的人物来提醒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效法那些敬虔、爱你、敬畏你的人，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心中的贪婪，胜过各样罪恶对我们的试探和引诱，让我们靠你得胜。不堕落成那些发怨言和灭亡的人中间。我们确信你的救恩在我们生命中永远有果效。谢谢主，主啊，愿我 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确认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护理。主啊，你向我们施恩，因为你若不拉住我们，我们就会跌倒。主啊，求主你拉住我们每一个人的手，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底。相信你也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忍受得住。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一起再将《哥林多前书》第10章12至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哥林多前书》第10章12至13节，来，预备，请。
可以自以为善的文本，需要及时严格推导。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方打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这样你们能忍受得住。好，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遭遇各种艰难挑战的时候，靠着主忍受得住，靠着主刚强，靠着主更爱他。我们一同唱诗，更进一步。
你命更热心，对你话更新，对你又更关心，因你不更贫，更觉得你看顾，更完全顺服。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主使我更跟随，向你更忠诚。在你手更有用，对你的更有，受苦更为人满，犯罪更被爱，更喜乐人偕老，更完全依靠。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主使我更熟稔，更常见你面。更求神界生活，更向慕天家，更愿意出卑更轻看高贵，更为无辜自己，凡事更像你。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帮助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
求主天天扶持。
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帮助我。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
接下来，我们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奉献是身为神儿女的特权和责任。借着将十分之一的奉献，献给上帝，表达对上帝的爱与尊崇，也以此支持教会各样的福音事工开展。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或者你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请你先不要奉献。接下来，我们唱诗《向主献城》。
本我向主所称，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凡我财帛金银，都是主赐的恩。为此人和出身家国，我当向主献称。如命当时归来，弥扬领到主前，一人前行来弯道路。是信基督神主，随我心心安待，主演我人生戏，为主兄弟人和笑脸，便是为。